是先是发表的那个以色列、伊朗之间的战争，其实就已经先是提过好几次的，然后8月25号，就是上个星期吧，上周就是上个星期吧，8月25号，美国跟以色列，他们这个曾经就是暗地里都举行了军演，都飞到这个伊朗的这个天空，就是空中，然后回来，就是他们美国跟以色列的军演，都在伊朗的这个上空举行。那一直到这样的地步，伊朗跟俄罗斯的雷达一点都这个搜索不了，探测不了，所以呢，现在这一次发表的预言呢，就是这样的，就是不是个及时发表的。耶和华神跟先知说了，然后先知因为知道这是暗地里的事情、秘密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军演结束了之后发表的。在8月28、8月29就这么发表，可是军演呢，这8月25号已经都结束了，已经都做完的。那我们这个预言里头，我们知道的就是先知都去到伊朗那儿，另一位先知。我们刚刚唱的那首歌，只有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非常美丽的一首诗歌。我们知道拿撒路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把拿撒路复活过来了，从死亡当中复活过来。可是拿撒路穿的衣服呢，仍然是那个肉体，没有变荣耀的肉体。拿撒路因为从复活了，可是他重新要死的，因为他穿的身体仍然是这个，就是一个卑贱的这个肉体。那我们施工会里头，比如这个高级大主教，这个 John Lutunda，他已经3次从死里复活，他有这个经历。那妈妈罗莎，她彻底死了，然后复活过来了。可是他们穿的身体仍然是肉体。那妈妈罗莎呢？在从死亡当中复活过来，差不多，这个活了2年左右，然后死了嘛，他就死了嘛。那拉萨路也死了。可是现在我们这个两位先知的另一位先知，他穿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永远不死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形式，在整个地球被造的历史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穿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可是他在天上，耶稣基督在天上，是另一位先知呢，穿着这荣耀的身体住在地上，跟两位先知成双的一起居住，这非常。非常非常，我们是无法明白，我们在这一切的奥秘是无法明白。那反正另一位先知，那个穿着那荣耀身体的另一位先知，去到了伊朗，把整个这个雷达、整个他们的这个设备都关掉了，把开关机都关掉了、关闭了。这就是我们听到的那个预言，先知发表的。可是这个事情呢，8月25号其实已经都结束的。那这个伊朗呢，总是就是发表说他们的这个核导弹已经都这开发已经都完成了，任何时候都可以制作出来。这个伊朗的总统都已经都这么说了。可是我们知道，这伊斯兰他们是很会说谎言的，他们总是说到什么我们的离心机。总是就我们所谓的这个核设施，都是核设备，都是这个和平的用处来使用的。他们一直这么说。他们这2年以来一直拒绝受到国际核监察局的任何一个调查，并且他们核设施里头的整个监视摄影机都关掉了。伊朗他们就这么做了嘛，所以这是其实现在非常危险的那种阶段。他们如果一旦这个离心机 就重新的就完整的就是启动了，他们很快制作出这个一颗两颗的核导弹，这是对他们来说是并不难的事情。那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以色列呢，这个现在这个临时的政府，他们的这个选举啊，就是发生了很多的一种细节，很多的曲折。现在这个波尼甘茨啊，他是一个国防部长而已，他没有任何一个权柄可以立法或者执行法律的那种，他是一个只能管理的一个政府。那很快有可能就本杰明涅塔尼亚胡会重新的回来，也有可能这样子。那这样的话，跟现在的政府有什么不同？就是更加的这个往右，就是更加的更严重的右翼政权。那更加的反对这个伊朗的这种核导弹的开发，那现在的政府也当然反对，然后以色列呢肯定这个轰炸，肯定这个破坏伊朗的核设备的，肯定的。那现在这样，俄罗斯的 S-400，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国际新闻媒体里头的一些专门的词汇。S-400 啊，地对空导弹，这是俄罗斯的 S-400 雷达隐形轰炸机，隐形的轰炸机，这些设备呢，俄罗斯呢都在俄罗斯跟这个伊朗的边界都已经这个设置的布置的满满的，并且叙利亚也都有这样的设备。那就这一次，以色列、美国他们的这个飞机、战斗机一直飞到伊朗的上空，然后在那做各种各样的军演，然后再回来。可是他们任何一个雷达，俄罗斯的雷达没有查出来，这是一个惊人的事情，惊人的事情。然后呢，现在以色列呢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 F-35 是现在目前来说是最最顶级的那种战斗机。这个韩国也有这个 F-35的这个战斗机。那目前的雷达呢无法查出来这个 F-35 这个战斗机。那这个 F-35 的战斗机呢，现在以色列呢把这个 F-35 的战斗机升级了，哪一个部门呢？就是一个就是。不需要空中加油，一个达到一个这种地步，从以色列飞到伊朗，
就没有。
从伊朗再回到以色列，这往返的整个过程以来，这个以色列的 F-35 就是升级的，这个 F-35 战斗机呢，根本不需要加油，不需要空中加油，他们现在的地步是个这样的。所以呢，对以色列来说呢，就是在伊朗的那个山脚下游的那个纳坦斯尔那个伊朗的核设施、核设备，当然的，伊朗的核设备周围呢有很多很多满满的防空设备。可是呢，正如这一次一样，如果亚威神允许的话，他们无法查出来，无法查出来，以色列呢肯定会攻打伊朗的，伊朗的核设是肯定的，100%。那这样的话，伊朗的核设备真的被爆发了，那伊朗就不会反击吗？肯定会反击的。那伊朗的那些那个很多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呀、伊拉克啊、什么什么、约旦呐、啊。很多阿拉伯国家肯定的，肯定反击。那以色列的铁穹顶，大家都知道吧？铁穹顶，以色列的这个防空设备，对，世界第一，他们的这个天空都有用这个铁穹顶来要挡住任何一个导弹的一个啊，这个轰炸，这个攻击都来。用这个铁穹顶来挡住，可是 这也是有限呐、啊。那么多的导弹都一次性的都发到以色列，那就受不了。那这样的情况要发生，那肯定会出现敌基督来，要开始谈这个世界的和平，肯定是这样的。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一个非常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朝向这个背题啊，就是非常的临近，大家都可以知道，非常的临近。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个莫桑比克的益智特会，肯亚的这个詹姆利运动场的益智特会，再来看到的先知的恩高，非常增加到巨大的地步，就顶级的那种限度来增加了。亚威神就甚至这个先知的影子触碰到碰到你呢？瞎子的眼睛就睁开，先知的恩膏越来越增加，在准备要面对面的抵挡敌基督，亚威神来要做的事情。那现在整个一切，那这个以色列的战争呢，就是一个已经命定的事情，已经定下来的事情。2015年，我们都知道，在瑞士举行的这个伊朗的核协商，伊朗跟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加德国这个六者会谈当中，
第二点。
决定下来的这个伊朗的核协商呢，其实美国的特朗普。来
没
反
发现，
对，因为这个对特朗普来说，他是非常亲以色列的，因为他的女婿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然后他说，这一次2015年的这个伊朗的核协商啊，是太这个让伊朗占便宜的，他不可能承认。那后来呢，伊朗也就是拒绝了，然后开始拒绝。这个国际的这个核监视，这个他就现在这个伊朗里头进行的事情呢，谁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拒绝受到任何一个检查，这个核监察局他们的一个探访。那现在拜登呢，美国现在目前的这个总统拜登呢，现在努力要重新跟这个伊朗。把这个2015年的伊朗的这个结果，这个六者会谈的结果重新要回复过来，他拜登的立场是这样的。可是呢，就是不太亲以色列的拜登掌管下的美国，竟然跟以色列一起参加举行这一次的军演。我们可以知道这美国的选择，并且这个特朗普，在这个权威的时候，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正好这个时候就是先知发表了那个犹大古迹的这个考古学家的发现这个预言，2019年。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把这个自己的国家恢复的过程当中，这个耶路撒冷呢，被这巴勒斯坦人被他们具体的来说，就约旦人来占领。这样一来呢，以色列虽然这个战争得胜了，可是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呢，不属于这个目前的这个以色列政府。这样一来呢，这个现在耶路撒冷呢，成为了一个永久的一个战地，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区。以色列人呢，就是开始建立很多的定居点，在这里定居点。所以以色列就战争结束之后，经过不断的一个 一个小小的小规模的一个战斗来要一直扩展自己的领土，然后呢，这个祖国来的这个土地那儿一直建立这样的一个定居点。那我们都知道，约旦河的西边，就是约旦河西边的河岸，我们把那个地区称之为，西岸地区，就英文呢，West Bank 就是西边的河岸这个意思。那这个地区呢，就是围绕着这个耶路撒冷的比较广阔的地区。在这里呢，以色列呢不断的来要建立这些定居点，可是现在这个联合国呢没有认可，因为这是个非法的，这是得不到国际法的一个承认。那我为什么跟大家非常详细的解释这一切的过程呢？就是今天我首先要跟你们。分享一下，跟各位分享一下，这先知受到以色列政府证实，承认为以色列先知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2015年先知当时有过巴西的聚会，2015年的10月份。有巴西的聚会，要前往巴西的时候，这个当时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呢，就以色列的总理，他本来呢就是要迎接先知，那怎么样的迎接先知法呢？要差派他的这个总理，他这代表他的一个大使，来要迎接这先知，他计划了这个事情。可是当时驻巴西的以色列的大使呢，是德鲁兹以色列人。大家不知道这个德鲁兹是什么意思？德鲁兹以色列人指的是一个混血的，不是一个正统的一个血统，不是一个正宗的一个血统，是一个混血的那种撒玛利亚也好，这个阿拉伯人也好，就是混血的一个。以色列人把他们称之为德鲁兹派。那当时驻巴西的大师呢，正好是这德鲁兹派。那这样一来呢，这个内塔尼亚胡总理呢，就是觉得这是不行，这不应该，必须要差派一个正宗血统的犹太人来要迎接以色列的先知才对。所以呢，当时这个内塔尼亚胡总理呢，要打算重新差遣这代表以色列政府的一个这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人来，把他们差遣到巴西来迎接先知。可是正好当时内塔尼亚胡总理选定的人士，是正好在这个西岸地区这样的一个以色列各个地区，非常的一个积极的推进建立定居点的人，这样一来呢，他是个犯国际法的人，所以当时巴西政府呢拒绝了这个人的一个驻巴西作为以色列大使的一个。角色，这叫做这个 agreement，这是一个这个国际之间的外交的一个词汇。任何一个大使，首先要受到对方国家的，像这个对方国家的一个承认，需要这样的一个礼节上的一个程序。当时巴西拒绝了，巴西拒绝了。那这样一来呢，当时内塔尼亚胡决定的呢，就是那就没办法，只能。大使是不行的，就是副大使。这个人呢，现在这个人呢，不是个当时的大使，而是副大使，这大使下一级的人。可是他是那个正统的，这个正宗的血统犹太人。他的名字叫做 Leo Ben 六边斗，六边斗，让他来迎接以色列的先知，这是当时的一个以色列政府的决定，这是2015年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当时的这个整个形式，这个仪式是个什么样的过程？最终犹太群体差遣，他们的主要这个人士来迎接以色列神的强大先知。为此，向全世界要通知这个事情来，他们用这个吹喇叭的形式来宣布，我们现在引接了两位先知，是这样的一个，然后赞美了、敬拜了以色列的神。当时驻巴西的这个以色列副大使。亲自来参加先知的聚会，并且驻巴西的这个居留的这个期间非常就是他们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表达了对两位先知的这个尊重，比如他们当时用的那个地毯呐，我听说这个以色列他们用的地毯只有在那个，总统以色列总统用的地毯，拿过来，用了，就迎接先知的时候用了那个地毯。然后当时就是以色列的这个信息机构，就是情报机构 Mossad，这是世界第一的这个情报局，他们来，这个保卫了先知，然后这个整个聚会期间，所有的饮食都由他们来供给先知，按照犹太人的这个饮食习惯来，差派他们的这个厨师，然后供给这个犹太的饮食，这么表达了他们对迎接以色列先知的这个喜悦，并且他们的尊重，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并且先知也面向以色列的这个犹太人，给他们传达了神的信息，神给以色列人的信息。刚刚先知跟以色列人他们描述了一个场面，就是他看到的异象，那个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伯，我可以猜得出来，就基督伯拿着神约柜怎么走， 是跟他们说明这个事情，因为他们非常的熟悉神的约柜，以色列人。现在呢，刚刚跟这以色列的那个会中，小规模的会中，跟他们分享的就是丹尼里书，丹尼里看到的两次的复活，跟我们都讲过的，我们都知道两次复活是什么意思。
Meu pai, pela presença aqui no Brasil. And so today I want to continue.
今天我要继续。
We remember too well.
我们记得很清楚。
That we shared.
我们分享的。
Yesterday.
昨天。
On how the Lord walked with Israel.
怎么样的主跟以色列同行，一直到他们进入。就是这样，就是2015年的事，这就是2015年的事情了。然后呢，2017年，以色列，2017年呢，以色列，通过这个，外交部，他们的外交部，以色列政府的外交官，他们，正式的跟肯亚政府传达了这个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内容呢？是以色列政府主掌这两位先知的所有权，这他们的发表。因为以利亚先知是属于以色列的先知，我们等待的以利亚先知是属于以色列的先知，所以对着以利亚先知的所有权是属于以色列的。这就是以色列政府2017年7月2号通过这个正式的外交通道来传递给肯亚政府的。肯亚政府收到来自于以色列的信函，当天直接的传给先知了。然后这个信息内容呢，当时没有公开。过了两年，2019年7月2号，通过悔改圣洁事公会的耶稣数据广播电台来发表了这以色列政府正式的认可。以利亚先知的这个事情。然后当时以色列政府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政府已经都做好准备了，任何时刻全能的两位先知要来到以色列的话，有必要的一切，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搬家过程，就整个移动过程呢，由以色列政府来主持。这是他们发表的，这是2017年发表的，然后2019年电台来公开的。所以呢，大家知道这以色列人呢，就是犹太人呢，整个世界所有的基督徒都赶不上他们对旧约圣经的知识，他们对旧约圣经的这个智慧。他们是从小就背诵整个这摩西五经的。然后他们这几千年以来，他们一直等着以利亚先知的来临。他们为什么这么迫切地等着以利亚的来临？因为他们知道以利亚先要到来，才有弥赛亚来。这是他们一直等着以利亚的理由。当然，以利亚曾经来过，什么时候？施洗约翰的时候， 以利亚来过，他们就是没有看出来，没有看出来。那这一次以利亚先知来了，这一次以色列政府都已经都表态了他们的这个认知，并且先知发表任何预言呢，以色列政府非常的重视。有一次先知发表了以色列的地震，立刻的以色列整个国家做了这个准备地震的这个演习，这个整个这个国民都参加的这个训练，防地震的地震爆发发生了怎么样的这个处理这个事情。这以色列现在非常的重视这个先知的预言。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亚威神非常重视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并且代表以色列百姓的政府，以色列政府都来认可的这两位先知的这个身份呢、这个身份。只有基督的教会现在否认拒绝，仍然以为它是一个很多很多教会历史以来出现的很多很多那些圣灵运动家之一，什么有名的布道家之一。天哪，仍然的无法承认，这是他们的无知啊，并且他们的骄傲。因为这两位先知被提之前，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来要预备教会的，预备教会来被提的。被提发生了，然后他绝对不会照顾教会的，他要去到以色列来要开始照顾以色列，因为这就是亚威神的计划。这是雅各的灾难，不是这外邦教会的灾难，所以我们必须要被提。那这一次美国跟以色列飞到这个伊朗的上空，他们进行的军演，那就是近距离的空战，近距离的空战。那可以知道，这就是先知预言的所看到的，就是我们通过先知的预言来可以知道，他们这次军演肯定包含着这个近距离空战在内的。那这意味着他们这一次以色列跟美国的军演呢，不仅仅是这个轰炸，这个攻击伊朗的核设施，这个轰炸毁灭核设施之后，伊朗怎么反击？伊朗跟叙利亚、约旦、伊拉克这一系列国家反击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的这个面对？包括整个这一切的一个剧本，整个一个可以想象到的一些这个军队的这个攻打程序，他们都演习了。所以伊朗、巴林、库威特那边的海峡，就是克鲁姆兹海峡在那怎么样的反击的伊朗的军舰，就是军艇怎么样的攻打，这样的一个军演，就是非常近距离的全面战争。他们准备的是，美国跟以色列准备的是空战、海战、地面战，整个现在就是这个战争呢，只能发生。那到时候伊朗、叙利亚、约旦、伊拉克上千个、上万个导弹都瞄准到以色列，那以色列肯定受不了，肯定需要一个调解的一个和平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敌基督了。那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预言呢，2016年 限制发表的前几天，这个李主教推荐给我的。其实这几天以来，我听说了好几个人都提到这个预言，说这是不是指的是现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面？
Amen, Pastor Faustin. The Lord has spoken with me. Well, the Lord Jehovah El Olam, the everlasting God, God the Father, the Creator of Israel, the Creator of all the universe, the one that has just visited Nakuru in a very, very tremendous and very never seen since the creation of the earth. The one that visited in such a historic way in Nakuru just this past week. He has spoken with me about certain events that are about to take place on the earth. There is a place where I see the Chinese have established a base. It looks like a base. And most likely,
中国人建立了军事基地，因为这个line 里头的人物为你们朗读，因为我甚至看见一个标志，有一个大星星以及一些其他小星星，就是五星红旗了。
The star, one big star, and some other small stars, red ones.
是红色的。
So there is going to be a conflict.
因为强权之间将会有冲突，是中国人，这是他们的军事基地。
This is their base.
他们建立的军事基地将会发生在那地方。看起来像是在海洋的某处，关于在那片海洋中的某一个岛屿，不久你会看到在新闻中有一场冲突在酝酿，我不知道斗争会怎么发生。斗争的规模，但是将有一个在强权之间的冲突事情发生，俄罗斯被牵涉，现在差的就是俄罗斯，美国被牵涉在其中，美国已经介入了，将会有冲突。这些事情无疑的就是弥赛亚再临的记号，弥赛亚再临的记号。那些庆幸的人，信息着神国度的人，在倒数着弥赛亚再临的人，愿他们在完全的圣洁中预备好，预备到弥赛亚来了。平安，应该要警醒来，加速的快速的要省察自己，要离开任何一个罪，这就是非常紧要的，并且不要做的不应该做的去做也是罪，可是必须要去做的不做也是罪，所以我们这两方面呢都要省察自己，该做的我有什么没有做好，不该做的我有什么在做，这必须要省察自己。马太福音24章我们都知道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儿，其实马太福音24章在这儿跟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说的，就是这个其实这个灾难和大灾难，然后呢耶稣基督的再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安安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第一，有迷惑者的出现，那就是敌基督假先知迷惑，因为将有 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当然，这整个一切教会的这个新约教会的历史以来，有过很多这样的一个人的出现。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恶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原文就生产之难，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这就是大灾难里头发生的事情。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国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很多基督徒以为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因为天国的福音还没有传遍整个天下了。先知怎么跟我们说的这个事情呢？被提之后以色列的传道人他们做的事情，先知跟我们这么说过。144000人，你们看见先知丹尼里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这可憎的这个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这就是抵基督的事情。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这就是对以色列人的警告。因为现在耶稣基督跟门徒说话，跟犹太人说话，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安息日这个犹太人完蛋了，因为安息日犹太人呢甚至一步都不要走，他们是要休息的，就是为了这个犹太人，主耶稣基督给他们提醒。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灭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现在很多基督徒以为这些话语是赐给他们自己的，这样的误解。那是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告诉这个假先知这个抵基督，他们都收到权柄，都收到能力，这是神允许的。告诉这个神的百姓，圣民绝对打不过他们来，他们要打败圣民的，启示录都有嘛。若有人对你们说看那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者看那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只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就是基督弥赛亚的再临，全世界都知道弥赛亚的再临。那我们被提呢，像这一样在空中，弥赛亚的脚没有拆到这个尘土地球的表面，而在空中停留，在那呼叫我们被提，参加被提的人我们的名字，那我们就参加被提，听到我们牧人声音的突然变荣耀，然后参加被提。可是主耶稣基督弥赛亚再临，真正的再临呢，全世界都知道，那是个被提之后灾难大灾难七年的这个七灾，最后的70个7都结束了之后，弥赛亚再临。这个时候弥赛亚再临，到时候所有的地球都看着他的来临，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很多的基督徒都这个方面很混乱，他们以为什么有好多说法呀，什么千禧年之前的被提啊，什么灾难之后的被提啊，灾难 就是中导被提啊，什么等等好多好多说法。可是我们并不需要知道他们说的那些神学的什么就解释，因为我们有先知明确的告诉我们来自于神宝座式的启示，并且按照亚威神的启示来给我们讲解圣经。我们现在都明白了怎么样的次序来发展。见证人以启示录十一章的两个见证人，在这时代末后时代，主允许给我们亲眼看到的这两个见证人，他有摩西和以利亚两个先知，两位先知的这个标记。那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摩西的标记。2019年12月22号。降临在肯亚祭司墓的亚威省的漆黑密云，我是在场的一个见证人。当时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头，谁都不知道，可是巨大的漆黑密云一直越过这个维多利亚湖呢，这个很大的湖呢，他们把这个湖水称为海，因为太大了，非洲内陆最大的湖水。经过了整个湖水非常迅速的飞到这个基斯姆是靠湖的一个城市，出现在这个基斯姆这座城里。当时靠湖的饭店的最顶楼。基苏木的警察局的所有人员聚在那里要开会，他们头一次发现这巨大云彩的移动，并且他们就发现了这个云彩比整个基苏木的城市还要大，他们都以为当天就是基苏木最后的一天。那这个巨大的云彩非常迅速的移动。当时街头上的所有的人都跟着这个云彩一直来到这聚会的这个场地。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头不知道，我们是不知道。然后突然，迈克尔这个副大主教他大声喊叫，拿着这个摄影机跑下来了，然后跟抢答先知说：“主啊，我的主啊，现在神的云彩降下来了。”降在我们的帐篷上头，这样一来，大家就开始知道了。然后呢，现场直播的把这个摄影头、把这个云彩拍下来给我们看，我们才发现这个云彩太大了。然后这个云彩这么如果你是摩西的话。把这个云彩呼叫下来，这是之前先知的预言，就是耶和华一利用跟我说的话，就是这个。刚才你们看到没有？这个手，你们要知道，这不是一个照片，这是个视频。我再往后稍微拉一下。那你们看一下这个手，你们看到没有这个手？这边的手，我手，这是个视频，当场就拍摄下来的。这云彩很大，所以我们这个都这个摄影机的这个摄影头啊，都这个承载不了，太大了，整个天空都被这个云彩遮盖了。然后这个先知已经预言了，这个11月份，其实六个月之前也曾经预言了一次，然后11月份念了2次，然后这一天这个云彩降下来的。那我就没有时间，我就一看到下来。这个云彩一直这么跑下来，一直这么非常的快，非常的快，非常的快。然后，就 我们这我们里头啊，先知一直讲到，我们一直在听先知的讲到，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候，然后就云彩就一直来到这个帐篷的上头，然后这先知预言的日期就是11月份两次，然后这个最后的一次就是12月份当天，就是这个聚会开始之前的一个星期，先知最后的预言这个云彩的降临，然后呢，是这个云彩，就是街头上的人都拍下来了，这个云彩都拍下来，然后都跟着这个云彩都来到聚会的场地。然后这个云彩就是来到这个帐篷上头驱溜下来了，停在这里。那停在这里之后发生什么事呢？只有云彩在的这个帐篷的周围，帐篷上边跟帐篷的周围，只有这里下雨，只有这里，这个我们场地的外边是没有下雨，只有这边是下雨的，或是淋雨。我们这个帐篷里头的所有的人都跑到外边，这外边坐满人的，帐篷里那是海外客人，只能坐在这个帐篷里的。肯亚人呢，这人太多，都坐在外边的。那外边的人呢，就在那淋雨。我们帐篷里的人呢，都跑到外边去淋雨。圣灵的允许，因为先知命令我们出去淋雨，先知本身也出去淋雨了。因为这雨水只有这个地方降下来的，非常荣耀。这是一个摩西的预表。其实这个亚威神的云彩2012年12月30号也曾经降下，那是第一次，也是在祭司墓。我跟大家都说过，祭司墓是先知的老乡。如果你是摩西，那你必须要把马蜂病得医治。如果你是摩西的话，先知一直挑战来面向整个全球证明自己是启示录的两个见证人。如果你有两个见证人，就是一个以利亚的灵，一个是摩西的灵。如果你是两个见证人，如果你是摩西的话，你那要医治马蜂病。这个马蜂病是这样的，马蜂病是这样的。那这个马蜂病的这个马蜂病这个先知当时按手了，把手按在这个孩子的头上，因为先知前一天晚上梦见了这个孩子，父神让他看到这孩子，然后跟他说了，你来医治这孩子的。当梦头一次梦见这孩子的时候，先知表白自己非常惊讶。然后有点就是不太愿意碰着这个孩子，可是亚威神命令他，所以他安守了，亲自安守了，然后这个孩子得救，都知道得医治，非常干净的都得，就是两个星期之后的，就两个星期之后就开始得医治，就是一年之后，就是两年之后，就这样。那如果你是摩西的话，把这个蝗虫之灾带过来，蝗虫之灾。那这个蝗虫之灾呢，就是先知这个2019年4月份预言的，然后2019年12月份等于实现的。当时这个蝗虫呢一直飞到印度的，印度北部的，他们这个蝗虫呢一直飞到整个经过了整个中东地带，一直飞到印度的， 当时非常的严重。当时这个肯亚他们都这个肯亚东北部的几乎所有的这个种地的他们都破产了。当时因为当时这是个先知对肯亚的审判，因为肯亚的媒体抹黑了先知，然后先知2019年4月份预言了这个蝗虫之灾。先知预言不是个先知随便预言的，亚威神让他这么做他就顺服，并且这个呢是如果你是摩西的话，把这个土地裂开，这个悖逆的人吞进去，这个让地吞进去那些悖逆的人。摩西裂开地来审判了古拉，古拉，古拉用中文怎么讲呢？当时先知预言了肯亚，肯亚，就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昨天4月10号2016年他跟我说了话，因为非常重要非常可怕的事件要来到肯亚。然后我非常的明白，当我看到很多抹黑肯亚媒体所做的，我记得我问过主啊，为什么，为什么肯亚那要抹黑主的仆人呢？是因为如此的抹黑这古代的先知，这古代的先知，主的先知。我说了有一天我问了主，要给他们做一个最后的教训，就是肯亚人把这个土地裂开。我就这么求告主了，现在这么说这个直线的，笔直的，这个直线的要裂开。
I was so amazed yesterday when the Lord answered.
主昨天答应了我。
And in that dream, this is what I saw.
这就是我在那场梦中看到的。
An earthquake hit this land.
我看到地震来击打这个土地，这个预言也发表了。
It was a straight fault line.
肯亚的土地裂开下来了。
This is the prophecy I'm giving on this day.
这就是我发表的预言，我现在赐给你们的预言。
11 of April.
4月11号。
The year 2016.
2016年。
That now the Lord has answered my request.To split the land with a fault line like this, a straight fault line.
神答应了我的要求，裂开了肯亚的这个土地。
To teach this nation,
教导这个国家。
That the ancient, old, holy prophet of the Lord is in this land.
古代神圣洁的先知在这土地中。
Is walking this land.
他在这土地中。做主公。
And that no mere mortal, nobody created by Jehovah, can raise themselves and try to blackmail.
任何一个神来创造的，被神塑造的任何一个被造物人，不可能起来违抗他，并且抹黑他。
And defame God, especially.
这是等于侮辱神。
All that the Lord ever did was to send me to bless this nation.
尤其是神差派到这肯亚来，所做的一切事情是祝福肯亚。
To return to
把你们回到神的公义来的，停止腐败，归向圣洁的事，给你们带给你们医治了。
Now I'm giving a prophecy of this day, that now this nation shall hear this prophecy.
那现在我 发表这个预言，这个国家，这个土地会惧怕两位主先知的。
And his God Jehovah,
并且他的神耶和华。
I saw an earthquake hit this land.
我看到地震击打这个土地。
It was a straight fault line.
就是直线的，就是裂开。
And half the other side of the fault line sunk.
另一半。那给这个土地做出最后的一个教训。
To split the land with the fault line like this.
把这个土地裂开。
A straight fault line.
直线的裂开。
When these things come to pass.
当这个事情发生了，那主和他的仆人受到你们这土地的就敬畏。这是2018年发生的事情，2018年3月份预言得以实现。肯亚是从没有这个地震的国家，可是竟然肯亚这个土地巨大的这个裂缝发生了，当时整个欧洲、整个非洲都为这个事情，这个整个地质学家、专家什么的都这个研究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这个各自发表了什么，这非洲的大陆即将要分为两块等等好多的这个学说。如果你是这个摩西把这个土地裂开，这个呢就是摩西的痕迹。然后呢就是摩西呢那这个钉疮来审判了埃及，那先知呢伊波拉病毒来审判了这个地球，并且摩西呢把这苦水变成甜水了，先知这个事情就是把
충격과두려움주님의두거대한성사께서
这是我做的这个是韩文的节目。等一下啊，这个用中文也有，我耶稣基督广播电台里头也有。
바로이문제로인해우리는
这个肯亚的主教这个肯亚的一个地区蒙巴萨地区自己家里的有一口井，也受到很多的很长时间的痛苦，并且家里这个的财产也花了不少，然后一直这个得不着水，那就是很痛苦，很痛苦。那因为蒙巴萨整个一带是靠海的，那个水是咸的、苦的。然后这个人就是最终想出来，把这个井水的问题要跟先知求祷告。其实这个想法谁都想不出来的，因为当时都以为先知是疫病啊什么的，就是天上的这个神迹啊什么的，就从来没人想过这个井水的问题。可是这个主教呢，当时他是牧师啊，这位这牧师呢就是现在是主教了，跟我很熟。那这个人当时就是有机会出现在先知面前，当时他是牧师，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不敢开口讲，因为在先知面前可以说的这个发言权呢，就是这牧师是一般的牧师是很难就拿到，可是打起勇气来他就竟然开口跟先知说了两位强大先知，你的一句话会医治我井里的苦水。他就这么提出他的这个祷告， 真的，先知就说了，一切会好的。然后先知跟他说，你回去把舀出来你井里的水一瓶，然后不要忘记发给我，就是内罗毕的总部发给我。先知就这么跟他就是嘱咐。那他就兴高采烈的回到家，发现自己井里舀出来喝，天哪，不可能再甜的水。然后把舀出来都这个，他这个人拿到这个蒙巴萨的这个化学研究室，大学蒙萨一所大学里的这个化学研究室，国家研究室，给他们研究分析这井里的水。然后一瓶呢也这个寄到这个县级的这个总部那儿，就这样。那这井里的水呢，不仅仅是非常的适合人来喝，并且什么呢，就是有医治的能力。喝这井里水的很多人这是一个他们等一下啊。这是他们分析出来的结果，非常适合人饮用的整个，并且有很多丰富的这个矿物质啊等等，很多那种非常这个一个化学分析出来的结果。然后这家的这个井水闻名，开始这身边所有的人来要舀出这井里的水来。那竟然这井里的水啊，就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把这井里的水舀出来，要这个倒在其他的这个苦水里，就是其他的井里。那其他井的那苦水也得医治，甚至。那个内罗毕的好几个井水都变得非常的甜水。这个甜水呢，就是有一个特点，一般的水有很多的石灰啊，他们烧水之后碗里有很多白色的石灰留下来。可是这口井水，通过这个井水来得医治的水，烧完了没有石灰，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奇事。然后这是以利亚，这我们大家都看的很多遍的这个，我会打开毕露利马的这个如果你是以利亚的话，先知就这么说，如果你是以利亚的话，我即将要打开天把雨水降下来的。这是先知在意大利。这是先知在意大利的聚会的时候预言的。你们知道我身上有摩西的痕迹吗？也有以利亚的痕迹。然后先知说，我两个月之后我会去这个以利亚的 Strive of Elijah， 就是以利亚的标记，以利亚的痕迹，以利亚的特点在我身上，先知这么说。那这个预言呢，就是在这里意大利欧洲预言的，那毕露南美利马两个月之后在这里得以实现了。那这样的事情呢人是无法做到的，任何一个气象学家啊专家啊都无法预测两个月之后某一天的这个天气，这是不可能的。那现在已经好几次了，我已经都在梅能改第二梅能改第三，我都领过先知预言的雨水。 先知预言我们每年改这个聚会有圣灵的雨水降下来的，那我也未曾那我就只有总共我就三次领过这个圣灵的雨水。那这个时候尤其是叫毕路利马，那什么地方，就利马这座城市呢，这世界第二个降水概率等于零的沙漠地区的首都，第一有可能是这个埃及的首都，那第二是毕路的首都利马，从来没有下雨的地方啊，下雨了。在这啊，等一下，我们再重复一下。在这跟这个毕路利马的牧师主教们跟他们怎么说的呢，就是好以正好以利亚跟亚哈王跟他说的那段经文啊照样的重复了，现在照样重复了，几张天打开要雨水下来的，你们跑下去找一些东西吃，这是以利亚先知跟亚哈王说的那句话，现在在这重复了。然后呢，因为很重的雨水降下来的，现在当时这么预言，这是以列王记上18:41。列王记上18:41，先知当天说的，当天预言的。然后，这是那天，那天就是拍下来的，雨水降下来的，沙漠地带雨水降下来的。我站在这里，我的衣服都淋透了。这个人就当。那天见证非常的荣幸神的眼睛在毕路利马这，这是这个这位牧师的见证。那这个呢就是先是2005年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当时先是说到雨水降下不到一分钟，翻译人员还没有把那句话翻译完，不到一分钟雨水降下来的。就很多肯亚是有很多的这个历史以来的这个干旱的灾样当中先知预言然后雨水降下来的都很多，太多了，这个太多了。并且这个大家都知道死人复活，这是以利亚先知的标记，以利亚先知这个妈妈如撒如果你是以利亚的话这先知就挑战，如果你是以利亚的话把死人复活。那这个妈妈如撒呢，一个牧师的太太，一个牧师的太太，她是死人，她死了。死人有什么特点？死的那种时刻，那个瞬间呐，是身体里的东西啊，排泄物啊，都往外，就是排泄掉，小便呐、大便呐，都出来，都流出来。舌头呢，拉长，就这个死人，这个死的那个死的瞬间发生的事情，这个人是彻底死的，而他女儿在旁边都看了，就自己母亲都这么死去，彻底死的，死了。可是这个死人，她丈夫在教会的时候，她母亲，她的这个女儿，这太太的这个女，就是女儿， 给自己父亲发个短信说母亲死了，因为这个人平时也身体不好有病，母亲死了，就这样。然后这个丈夫这牧师哪来的信心，真的这个神的神迹启示是真的靠着人的信心，借着人的信心给先知发个短信。因为当时他在祭坛里，然后负责那个地区的这个监督也跟他在一起，那这个牧师请求这个监督给先知发短信，紧急的短信，把自己的这个太太活过来。那个监督真的发了短信，然后先知说了一切会好的。可是这整个过程呢，这个女人是已经死的，然后第二天就是这个尸体啊要埋葬的那个，就是第二天尸体就要埋葬的。其实肯亚天气是很这个热的，他们一般人死了就是不等三天的，第二天就埋葬，那就是他们就是要埋葬的。可是呢，这家人一家人呢都等着先知的回答，那就一直等着。然后因为这个人死了，这个尸体发出来的臭味，腐烂的这个臭味是很严重的，我不知道，我就这么听说，邻居都来求这家人把你们的尸体也收拾好，有臭味，就这样。那邻居也是悔改圣洁事工会的人，那个姊妹后来都见证了，当时庆祝这个妈妈罗莎的复活，并且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女人的这个尸体呢都经过这个医生的认可的，所以有很多这个资料，医学的资料，这个人是死的，可是复活了，活过来了。所以这个报道啊，就是在法国的媒体报道了这个事情，那从没有过的事情。所以当时全球悔改圣洁事工会都来庆祝这个女人，这妈妈罗莎，罗莎是她的名字，妈妈是指的是这个牧师的太太，这肯亚人牧师的太太，他们称呼妈妈。那就是这个人复活了，是这样。还有一个呢，在美国的，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高级大主教 John Litton 的，他也曾经三次，并且两个见证人拿着各种各样的灾殃来击打地球。这个女人是美国的，被人强打了8次，几乎是要死掉的，然后先知的宣布就完全的康复了，得医治了。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地震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台湾的地震也是的先知。这个呢就是先知预言的，就以色列的我来也说一下吧，我这个第三没能给第三的时候，先知预言了又会下雨，那么大家都期待着。我们海外客人去这梅林盖 没人敢，我记得是第三啊，第三的人好几个呢，都就是一个怀疑的心，是不是真的下雨？一个这样的一个怀疑，一种疑惑来，我要去看看，就是这样的。这个受伤的人，就是这个肉体穿着肉体的人，哪一个可以面对全球说出特定的日期？我聚会的时候会下雨的，那几个月前，几个月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在这个场地，我亲眼看到，刚开始呢，灿烂的就是任何一小小的云彩都没有，完全的这个蓝天的，瓦蓝瓦蓝的天，没有任何云彩。第一天就这么过去，第二天一直透视两天嘛，第二天仍然照样没有任何一点点的云彩，我们就在那等着，那先知照样在那举行医治。那突然从什么时候开始稍微刮风，那突然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往上看天呢、啊、什么时候云彩就移动到我们所在的地方，这是很神奇，很神奇啊，真的很神奇。甚至有一辆车一直拍下来了，很大的非常巨大的一块云彩一直移动，非常快的移动到这个场地区的整个这个过程，一辆车一直跟着这个云彩开过来的，可怜人，这云彩就这么都跑到这边来，遮盖了整个聚会场地，大家都可以看到云彩的上边呢都蓝色的，瓦蓝瓦蓝的蓝色的天空，本来原本没有任何一个小小的摆设的云彩都没有的，这突然间就这样，那这个呢，然后就下雨，当时然后就下雨了，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呢，就是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吧？这是2018年12月1号的以色列链接保护以色列的云彩，先是列的。这是2018年12月1号发生的事情，然后。就是2017年7月份，以色列政府通过这个外交部正式的跟肯亚政府发表信息说这个两位先知的所有权是在我们以色列国家，不在肯亚，这么告知，因为以利亚和摩西是以色列人。是这样，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这以利亚和摩西和以利亚两位先知的标记，也特点是彰显在他这个肉身里的，也通过他的宣布，亚威神来应验的这个事情。
Because we have a big revival session ahead of us here.
跟我一起祷告，因为我们有很大的复兴礼拜等着我们。强大的主耶稣，
今
晚我彻底的降服于你。
And I hand over my life into your most able hands.
我把我的生命，我的生活交给你那最大能的手中。我悔改我所有的罪恶。
I ask you, my Lord Jesus.
我请求我的主耶稣
，to establish righteousness in my life.
在我人生当中建你的公义，
establish holiness in my heart.
在我心中建你的圣洁。
asking my Lord Jesus.
我请求主耶稣
create an anxiety in my heart.
在我心中建立期待的心
that I may be anticipating.
让我能够期待
great expectation.
渴慕那强大的期待当中
waiting for your return.
等候你的来临。主啊，引导我的脚步，好让我走到神国度那去，拒绝这个世界。以讲的耶稣圣名而求，我接受你做我的主和救主。阿门。谢谢。